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读约珥书第三章，今天的主题是神末日的审判。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斥了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常常会问神，为什么会让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我们似乎比神还要公义。今天我们来读的约珥书第三章，就是在告诉我们，神并非不公义，而是怜悯。一切的不公义早已记在神的册上，时候到了，他必审判。今天的信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到八节，神审判万民的理由。第二部分是九到十三节，末日的征战。第三部分，十四到十七节，在断定谷的审判。第四部分，十八到二十一节，神对他百姓的祝福。第三章一到二节，在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这里的到那日，指的就是第二章所说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里的日子不应该是24小时的一天，而是指一个时代。比如我们常说蒸汽机的日子，指的就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从下文来看，这个时候也不应该是犹大人被掳70年之后从巴比伦的归回，而是在更远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日子。在犹大地并没有一个山谷叫约沙法谷，约沙法的意思是耶和华已经审判，所以这里的约沙法谷与后面第十四节说到的断定谷应该都是指神要施行审判的一个地方。有些解经家认为就是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吉伦谷，在橄榄山下。撒加利亚书中预言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神说他要聚集万民，就是所有国家民族的人都要被审判。神在这里给出了万民要被审判的原因。第一，他们将神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第二，他们分取神的地土，就是犹大地。第三，他们将神的百姓卖为奴隶。在历史上，以色列被掳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722年，拥有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掳去。第二次是在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去。再有就是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以后犹太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在将近2000年中，圣城耶路撒冷被各式各样的人来占领，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从字面上来看，以色列人被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为奴隶。从灵意上来看，这个世界至始至终都在跟神抢夺他的百姓，要奴役他们，让他们远离神。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 神的审判临到那些以凶恶对待他的百姓的人。约珥书三章三节，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临到你们的头上。推罗、西顿和非利士都是当时地中海沿岸的外邦城市。这句话很有意思，在这里神就像一位维护自己孩子的父母，对外邦人说，你们恶待我的百姓吗？那就是在报复我了。神与他的百姓认同，就像诗篇91篇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马太福音中，耶稣对门徒讲到末日审判时也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神对苦待以色列的外邦人的审判，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约珥书三章七节，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70年归回，和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东地带的时候，将推罗、西顿和非利士的百姓掳去别国成为奴隶，是对这个预言的一部分应验。第二段，末日的征战，9到13节。9到13节讲到末日的征战，从魔鬼的角度来说，好像是魔鬼征召敌对基督的人来与神的百姓征战，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自己召集外邦人来征战，好在约沙法谷审判他们。9到11节，先知看到万民被激动，拿着武器来征战的场面，他就不禁大声祷告，呼求神，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一场征战在启示录中也有记载，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役，启示录16章12到16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但是神的意思是审判，约珥书三章12到13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这两节经文所描写的情形跟启示录第14章14到20节所描写的几乎完全一样。这里熟了的庄稼和满了的酒榨都是指人类的罪恶，他们的罪恶满盈了，收割的镰刀和践踏的脚都是指神审判之手。这一段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在末日审判之时，一定会有一场全世界对抗以色列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神必胜。另一方面，神让我们明白，现在神还没有施行审判，是因为神存着怜悯的心在等待。彼得后书3章9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神是完全公义的神，等到时候到了，神的审判一定会来临。14到17节， 在断定谷的审判，接着先知看到在断定谷审判的景象。在14到17节中，先知看到以下几个景象。第一，有很多人来到断定谷被审判。第14节，先知说，有许多许多的人，似乎一个许多还不足以表达人数的众多，先知要重复许多这个词。第二，日月和星宿无光，天地震动。在马可福音中，耶稣预言人子的降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3章24到25节。第三，神的百姓不必害怕。第三章16节下，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耶稣讲到人子降临的时候，也安慰他的百姓，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28节。第四段，神对百姓的祝福，18到21节。虽然审判的情形如此可怕，但是审判过后却是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降临。三章18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这一段与约珥书刚开始的凄凉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约珥书第一章蝗虫的灾害过后，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而在这里，神的供应丰丰富富地显现出来，大山滴下甜酒，小山流奶，犹大的溪流中都有水，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的泉源，与以西结书中预言的从圣殿中流出来的水，都是预言生命河的水，从神而来的圣灵。石亭是以色列人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在民数记中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在石亭这个地方被摩押的女子引诱，与他们行淫犯罪，得罪了神。在约珥书三章18节这里，预表神赦免了我们过去的一切过犯，圣灵浇灌在神百姓的心里，让我们的灵里重新被滋润，不再枯干。最后，先知预言，神必赦免他的百姓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罪，并且与他们在新耶路撒冷同住。三章21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在和合本的小字中，报复这个字是洗除，两方面的意思都可以解释。一方面，神是公义的，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另一方面，神是怜悯的，虽然以色列人将他们的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无辜人的血，但是在末日的时候，当他们悔改，神要洗除他们的罪，赦免他们一切的不义，就如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样。耶和华住在西安，则是预言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2到3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上面就是今天经文的讲解。从上面的讲解中，神借着先知约珥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看见末日审判的情形。而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是借着神向使徒约翰的启示，更多明白末日的审判是如何一种景象。 神让我们知道这些奥秘，并非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要让我们悔改，归回神的面前。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神不是没有原则，容让不正义的事情存留在世界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记在神的生命册上了。在末日的时候，神会照着我们所行的施行审判。神又是蛮有怜悯的，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给我们的机会，激励我们抓紧时间去向万民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悔改归向主。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神的公义和慈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公义的神，你必施行公义。感谢你告诉我们这末日审判的信息，好叫我们更加认识你的心意，更加明白只有你是公义的。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而是全心仰望为我们施行审判的主，帮助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忍受的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你并非是单言不想审判，你乃是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有负担，常常为未得之名祷告，也为我们还未曾认识你的家人和朋友祷告，让更多的人能够悔改归向你，成为你的子民，与我们同享在主里的救恩。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你耐心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将会开始阿摩斯书的学习，请大家按时来听。愿神祝福你。